在经济下行的时期，那招募人员的岗位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毕业生甚至是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他去签的时候只有签和不签的自由。很多时候如果说你选择不去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话，他就不会录用你。这个坑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真的是非跳不可。劳动合同法2008年就有了，那个时候就有竞业限制的相关的条款了。那随着我们很多的互联网大厂的兴起，我觉得是随着这个潮流让这个竞业限制越来越出圈的，因为确实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业、这样的工种它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人他背负着商业秘密。
明明我就是个普通打工人，为什么我要被竞业？然后为什么我离职之后就马上要被启动竞业，导致我不能够去任何跟我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公司继续我的这个可能本身设计好的一个 career 发展的一个路径？那另外之后我还要可能会面临一个相对高额的违约责任，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话题。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就是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可能这个制度本身它是不够完善的，就如果这个制度它的规则它的细节是足够完善的，有一些没有那么细致的地方是能够被司法实践所解决的，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制度，也不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嘛。那目前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可能没有哪一方在这场游戏里是个赢家。
大家好，我是 Teddy，
我是噗噗猫，
我们是陪伴你的身边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我们身边人的返场嘉宾，深耕劳动法领域的律师 Monica。 而且呢，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新的身边人出现，是我们年轻有为的 Tony 律师，同样深耕劳动法，他们将给我们带来职场人权益，特别是竞业有关的干货内容。为了保护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我们会在后期给他们做变身处理。那先让我们两位嘉宾分别给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 律所底层搬砖工，也没有任何的 dress sense 的纯技工，平时爱好会读一点闲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nica， 很高兴能重新回到身边人，跟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法领域的所见所闻。那么自我介绍就不多讲了，我就是我们团队现在最牛马的人，守护不了自己的劳动法律师。
如果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的话，应该会对莫妮卡有多多少少的印象啊，因为她是我们第十期节目的嘉宾，上次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裁员啊、仲裁啊，以及我们普通打工人的职场权益的内容。而最近呢，就网上关于竞业限制的争论非常的多，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直接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哪些常见的行业以及岗位它是有竞业协议的？
劳动合同法里边是有规定说，公司的高管以及其他会接触到商业秘密的这些人员，他可能会被公司要求去签订竞业限制的协议。那我们身边常见的行业，第一个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大厂，比如说像程序员甚至策划之类的人员都会有竞业限制的要求。那第二类呢，我比较常见的可能是金融行业。那金融行业里边有一些比如说基金、一些券商，它也会对某些岗位的人员要求他签订竞业限制协议。那还有的比如说芯片公司、科技公司，对于他们的高管、对于他们的销售人员也会去要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因为这些公司可能会认为销售的客户名单、他掌握的客户的联系方式等等，也可能成为一些商业秘密。为了避免销售跳槽带走客户、带走资源，所以说他也可能会去要求这样的人去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可能高级管理人员是哪些人可能不太会有争议，但是法律规定其他可能会接触商业秘密的人，或者是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他也有可能成为相应的对象，这样的人也可能会被要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不能够说某个行业就一定没有，比如说像之前我会看到新东方的一些老师，因为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强大的个人魅力，他也会有一些很精彩的课件、很精彩的教学方式等等，也会被要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那我想问一下托尼律师和莫妮卡律师，你们有签过竞业协议吗？
没有，因为律师这个行当基本上现在的市场的实践吧，就是 common practice 不会要求大家签，因为这个如果签了的话有点坏市场的规矩，毕竟我们这个行业流动性还是蛮高的。我是没有听说哪家律所会要求律师去签竞业限制协议。
我的印象当中，律师这个行业被要求签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况也比较少，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还是跟它的文化有关系，这也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提到的，就是在要求改变法律之前可能会去看它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是什么样。
对，
哦，原来如此。 因为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去过互联网，后来又转行到现在在医疗行业嘛。其实我从刚毕业的时候就签过敬业，因为我当时以为哎，所有的职场人都需要去签敬业协议啊，所以我感觉它好像是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
那时候没追着你要啊，不然你那时候万一像最近热搜上的，你有可能要去申诉了。
对，是的。
那刚刚有说到其实最近这个敬业的话题还蛮热的嘛，就我们录的时候还蛮热，不知道我们就是上线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下周就上线了。
OK, 那还是蛮热的。我们有看到现在就是很多公司它把敬业的范围拉得很广，那从高管到基层员工它都是要签这个敬业协议，这种情况法律上是合规的吗？是允许的吗？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我只能说法律上没有禁止这样的规定。Tony 律师其实有提到过的，就是什么样的人法律上规定是可以签的。那其实刚才 Tony 律师有提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具体是说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涉及到公司保密信息、商业秘密的人。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听众们，或者说我们的小伙伴们，可能都是要归入第三类的，就接触到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的人。但是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在实践当中，或者说你只是考虑这个文字表述，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我们任何一位同事、任何一个小伙伴，你在实践当中，你都可能会被划进到这个所谓的接触公司保密信息的人群。因为你说你在互联网大厂，你天天写代码，你接触的这个代码库是不是公司的商业秘密？是不是公司的保密信息？我们有些小伙伴、有些主播是做一些策划相关的，那你接触到的策划呀、这些商业信息啊、客户的信息是不是保密信息？它也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公司对全员进行敬业。但是在实践当中，可能有部分人大家普遍是觉得不太会涉及到敬业的，比如说一些真的是公司就是像前台的同事啊，然后一些行政的同事啊，做一些流程性处理的，原则上我们认为应该是划出去的。如果要求这类同事也去签订，那可能你从证明合理性上就比较难了。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接触到商业信息的、接触到技术信息的小伙伴，你要证明自己不属于可以签敬业限制协议的这个人群，那难度就会比较高。那回到实践当中呢，其实可能就像噗噗猫刚才提到的，他有一个职业转型过程中的观察，那包括我自己在职业这些年当中的观察，从我刚入职到现在也有一个体感，就是社会活动当中，我认为敬业确实是被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的一个制度。在我刚入职那几年，刚工作那几年，整体的工作下来的感觉，接触到的客户，大部分的公司啊，至少我接触的我的客户群，比如说是一些外企啊，然后是一些国内比较 top 的公司，那他们更多的还是会集中应用在我们前面讲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他们觉得比较核心的公司的团队成员，避免他们离开公司去别的，把这些商业秘密保密信息带去下家或者出去创业，对公司的这个整体的利益造成损害，才会对他们进行敬业。但这些年我们确实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人群都会去签这样一个敬业协议。这背后的原因，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我的理解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相对来说很难去定义，那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呢都可能会接触到。从雇主的角度，从公司的角度，毕竟是公司是逐利的嘛，他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希望自己任何跟公司有关的这个信息都不要被带走，不要被下家利用。特别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又比较激烈，商战基本上就等于对吧，肉搏和厮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公司确实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去推进。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啊，我是觉得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一样，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那可能别的人也得站起来。所以这个行业一开始有一些行为没有那么文雅的这些公司吧，他们先选择了采用这样一种上帝先自伤八百的这样一个情况，
先下手为强
嘛。对，他先全员敬业了，别的公司就会发现，哎，怎么有人全员敬业了？那我招来的人都没有敬业。那他想了想，那我如果不敬业，那我的人跳去别的地方了，我就亏了呀，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跟 HR 建议说，没必要全员敬业的。但是我们接到的反馈就是说，那他们调研了市场上别的公司竞品啊，对家公司，发现别人都是全员敬业的。作为 HR 的打工人，怎么跟他老板说呢？对吧？那从他的视角来说，别家公司都是全员敬业，老板问你为什么我们不全员敬业，你怎么回答？对吧？也会有这样比较恶劣的一个市场环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角度蛮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哎，我们作为就是企业的一个员工的角度，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被敬业？但是其实公司和公司之间也是会互相的去比对的。我觉得这个角度蛮有意思的。
哎，我可以有一个补充。因为我们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个发布的司法解释里边有提到，敬业限制补偿的一个法定标准是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说实话，这个标准的门槛并不是很高。比如说一个员工以前是3万块一个月税前，我假设他就是每个月3万块没有其他的钱，那他平均工资就13万，他30%的话就是3万乘以30%，那每个月只用付9000。这个门槛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成本它是相对比较低的，特别是考虑到某些员工他在加入新公司或者是在本公司的时候他创造的价值比较高，那我单位花一点小钱来去买一个平安甚至是保住我的竞争优势，他会觉得不太有负担，所以他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宁可错杀10000不放过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它法律上确实规定的不是很细致，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是什么意思？劳动者是可以去举证自己是不是负有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是就我自己的这个了解来看，通过举证自己不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从而从已经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当中成功的逃脱的概率非常的低，举证难度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保密信息或者是说保密义务所规定的是那些可能给企业带来商业价值的一些信息，那比如说销售名单是可以给我带来利益的，很多信息都是你要说它完全不会给企业带来商业秘密带来商业利益，这个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从法律上这样去举证，让法官或者是仲裁员去做出一个对于劳动者有利的判决，他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很多信息企业都是可以去主张说客户名单、联系方式都是可以给我带来商业利益的。
这么听我感觉这个竞业协议签订确实是对公司这一块是更有利的。那么
签了一个不平等协议，
对，我也觉得是不平等的。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协议的话你不得不签吗？如果你不签的话可能这个公司他就不会录用你了。我们普通人在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协议当中的哪些条款呢？
嗯，好问题。
确实如你所说，很多时候打工人他只有签和不签的选择，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期，那招募人员的岗位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毕业生甚至是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他去签的时候只有签和不签的自由。很多时候如果说你选择不去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话，他就不会录用你。这个坑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真的是非跳不可。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时候，那打工人其实很多时候只能够去知道或者是了解风险，在未来去做应对。那我觉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条款？第一个肯定是竞业限制的这个范围是包括哪些企业，他会把那些跟他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明确的列出来，当然他也会有一些概括性的条款，比如说与本单位具有竞争关系或者是经营同等业务的公司。我这里就不再去念那些很冗长的法律术语，跟我这个公司有竞争敌对关系的公司，甚至他会把一些与本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关联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公司等等都会通通列进去。同时也不允许离职之后的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去自创公司，或者是以顾问、劳务等等无法穷尽列举的方式为他的竞争对手提供服务。对于打工人来讲，第一个关注的肯定是说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及这个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有哪些。这一点其实越来越难以去知道这个风险了，因为很多公司会把竞业的对手写得非常的宽，如果这个公司特别是一些很大的公司经营范围太宽了，它的竞争对手相应的也会非常多。我建议你看一下，但是可能这个对于很多普通劳动者来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评估它的风险。第二个可能相对好评估一点就是地域范围，有的公司会写说中国大陆，有的会写说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有的甚至会写说全世界。
还有全世界啊，那岂不是把人家就业的路全给堵死了吗？
逼迫你转行去做快递小哥吗？
身边的听友群有一个听友，他之前就是国内互联网的，他现在是论到了加拿大了吧，他当时就有问过我们敬业的这个问题。这期估计他到时候后续会来听，很期待他在听友群跟我们讲他的一些反馈。
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个案例，某一个大厂的员工他从大厂离职之后在海外创建了相关的游戏业务，被以违反竞业限制的原因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当然当时这个案子的赔偿金额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说实话，前两个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你要去判断，你要很准确很明晰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那第三个可能相对很直观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期限。我离职之后到底我这个竞业期限是1年还是2年，劳动合同法规定呢这个期限是不得超过2年的，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会抵死的去用这个2年的期限，因为对他来说在这个2年的期间里边去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也是有成本的。 很多公司不一定会写两年，可能会写六个月、一年之类。最后呢，要看一下竞业限制的补偿款。应该说司法解释它规定的这个法定标准是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只写30%，有的写50%，对于某些关键岗位它可能甚至会写100%，因为它可能想要要求员工你不要去跟我去做竞对的事情，愿意提供更高额的报酬，但是说实话这样的比例确实不高。就是如果你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的话，你需要赔偿的这个钱到底是多少？那有的呢会写一个很准确的数额，比如说写个超高额1000万、2000万。那有的呢相当于自己在本单位工作期间24个月的薪水，或者是2倍的这个薪水。那有的呢可能会按照某种比较特别的计算方式去计算，比如说某些岗位他可能会发股权期权，他也会把这些相关的价值给计算进去。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去穷尽列举，但是我觉得违约责任也是打工人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个条款。
对，所以说到时候签订竞业协议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研究一下，甚至是也是可以来加我们的听友群，在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的听友们一起讨论讨论。
刚有聊到这个就是企业补偿的部分，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员工他不是主动的离职，他是被动，比如裁员，企业也是要赔偿他的一个竞业协议的款吗？
有的时候可能员工并不是自己提出来离职的，是用人单位由于各种原因单方解除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去选择在他离职的时候启动或者是不启动竞业限制协议。如果是用人单位选择启动的话，即便是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要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他也是可以要求员工去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的，相对的他就要去支付这个对价。不好意思，刚才还有一点忘了说，除了这个法定当中的这个条款，因为刚才你提到这个补偿提醒我了，我们有的企业会在支付竞业限制补偿款的时候去设置一些法律当中没有的一些条件，比如说他会要求员工去履行报告义务，这是我们法律当中没有的，所以说我没有着重去提。我突然想起这个条款运用的越来越多了，大概就是说要求员工在离职之后怎么样证明自己有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没有去进入到竞争对手工作。他会要求员工去提供社保的缴纳记录，提供这个比如说他的工资单、银行流水，或者是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或者是还有他领取失业金的记录，因为领取失业金就说明他没有去进入到竞争对手工作嘛。如果说你不提供相应的这种记录或者是证明的话，公司就有权暂停或者是停止发放竞业限制补偿款。就比如说可能我离职之后3个月我没有报告我的就业情况，是失业还是说进入到了别的跟本单位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的话，那原单位是可以依据这个条款去停发的。当然法律或者是说法院怎么去判断这个条款的有效性，可能不同地方它有争议，但是确实这样的条款越来越多了。
说起这个，我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就提到这个竞业协议，他就说其实 HR 直接去社保局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你有没有去下架了吗？
这个因为涉及到隐私，涉及到一些个人信息的保护，所以说在没有进入到仲裁之前， HR 是不太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获得社保的缴纳记录的。
对，私自调别人的社保是违法的违法的。对的。哎，刚好说到这个竞业限制的条款，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个点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忽视，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的竞业限制签没签过，签在哪里哦。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因为我有时候会碰到朋友来问，或者朋友的朋友来问，我可能要离职去下家了，然后呢这个竞业限制会不会启动，有什么风险，然后我说那你把竞业限制协议翻出来看看呀，然后经常会遇到小伙伴说我不记得在哪里签没签过，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小伙伴签的竞业限制协议，我们所谓的这个竞业限制约定哈，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协议，它很可能会被包括在你的劳动合同里面。比如说你劳动合同一共有假设说20条吧，你可能中间17条到18条这几条是竞业限制的一个约定，剩下的不是。那因为很多小伙伴看劳动合同他也不一定一页一页去看嘛，直接就翻到最后一页爽快签字了，甚至可能说并不是知道自己曾经签过一份包含了竞业限制约定的
这
样一个合同的。
比如说17、18条它是单独列出来说这叫竞业协议吗？还是说它是包括在整个劳动合同里面，就只是列出来作为一部分，就是可能没不会注意到呢？
作为一部分，因为竞业限制的约定法律上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要签一个单行的协议，对吧？所以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种模式，有一些公司就是直接把它放在固定的劳动合同模板里，
其实你已经签了竞业协议，但是有可能你不知道。
对，因为在你的劳动合同里，有些人可能劳动合同很长的十几页，他或许不会一页一页就看，那 但他可能并不是清楚的知道我曾经签过间歇性协议，所以就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签过的文本都看清楚。
对，千万不要懒，懒一下你可能就会错过 miss 掉一些重要的条款。
那是否公司启用这个事情是会同步给员工的吗？
竞业限制协议的启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签署和启用其实是两个步骤。就是你在职期间的时候，你签了竞业协议，不代表你离职之后公司一定会对你启动竞业限制。比如说噗噗猫，他可能之前签过，但是那个竞业就没有给他启动。签署是现在绝大多数公司，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越来越多的人签，会被要求签这个协议，就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公司不管后面会不会对你启动，可能在职的时候都会让你先签了再说。接着 Teddy 讲的我刚刚要补充的第二个点，就是说大家可能关于竞业限制约定这块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你的竞业限制协议里面是怎么去约定它的启动方式的。其实实践中有两种，就一种叫做默认启动，就它会直接在协议里面跟你约定说你从零离职后的两年或者一年你都需要遵守这个义务，然后它也没有约定其他的。那这种的话就是除非公司专门在你离职前告诉你说我不启动你的竞业，那否则的话就是默认的嘛，因为他直接已经帮你把你这个离职之后、辞职之后，或者是被解除之后的开始发生的这些权利义务都已经事先就约定好了啊，这种是默认启动的一个方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通知你才启动，协议里面可能会写说我们会在你离职之前决定是不是要启动你的竞业限制，那如果决定我们会给你发个通知，不启动的话就是不发通知，或者会专门给你发一个不启动的通知，有这两种安排，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如果是默认启动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员工你的可以 argue 的点啊，或者说甚至说你的对你的权益保障就更加的危险一些，所以大家在离职前可能还是要去关注一下，或者说甚至提前呢就大概去摸排一下你的这个竞业限制有没有可能会被启动，或者说能不能去跟你的领导 argue 去把他这个竞业限制给免除掉。
离职之前其实有必要再回看一下当时自己签的这个合同是不是有包含竞业协议的。
对的，可能离职三个月之后收到公司一纸律师函或者是一纸劳动仲裁申请书，才发现自己签过竞业限制协议，这个就比较悲惨了。
就着这个启动的话题，我想继续深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公司启动了之后，他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去获知这个劳动者他是否违反了竞业呢？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厂他会雇私家侦探，我身边真的会有。
好卑鄙啊、
那个、
怎么私家侦探都上了。
私家侦探去就是跟踪半年，还有比如说寄一些空的快递盒，如果他这家公司有人签了，那么就说明你在这家公司。对，他会这么做。像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做法是跟老板打好招呼，我下午去公司，我上午就在家办公，线上会议，对，然后名字也要改掉啊什么的。
好像很多大厂一直用花名的人，他们可能都是背了敬业的。
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跟踪这种方式也会有、主要是其实跟我们法院的举证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我能够拍到前员工进入到了竞争对手的这个办公地点，通常情况下仲裁机构就会去认定说确实这个劳动者是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进入到了有竞争对手有竞争关系的这个地方工作。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寄快递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它比较早了，并且其实很多招募负有竞业限制的人员的公司它也有很多的反制措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查社保记录，当然这个的话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规避方式，并且现在由于查社保记录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后，从法律上已经明令的禁止了这种行为，所以说前用人单位他要合法的调取这个社保记录的话，只能够是在劳动仲裁的时候要求这个劳动仲裁员去调取，或者是要求法院去调取。这种方式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无效了，因为很多大厂它有很多关联公司，有很多第三方公司，你从社保记录上面你也看不出来说这个员工是不是在为这个厂工作，所以那些什么寄快递啊查社保记录的方式已经被规避掉了。现在比较难防的确实是跟踪，我们看到的很多有效的证据也是通过这种虽然很古老但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来进行举证。有的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些灰色手段，因为我们都知道网络是没有秘密的，如果说你的原电脑你在离职的时候，你在进入下家之前，你在这个公司电脑上去登录了你个人的私人微信私人邮箱，它也会通过这些后台的这个保存你的聊天记录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检索，说发现哎，这个人有没有进入到下家的可能，然后如果是进入到下家的话，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提到说这个人进入到哪个下家，他会去面哪些公司，甚至求职软件也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一种途径。对，就是基本上你只要连了网线， 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这个信息就不是绝密了。
对，所以在公司千万不要去做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人家要查你要搞你真的是很容易的，而且手机也不要连公司的 WiFi。
哎，对的，你刚才提到这点也是我想补充的，有的公司他不仅会要求员工你不能在工作时间去玩，比如说他会把你的某些音乐软件视频软件让你在连 WiFi 之后连不上网，因为我不是技术人员，我不知道他截取这些信息或者是说之后有没有可能说从里面获得一些信息。我确实有遇到过说公司会当员工在进行聊天的时候，无论是办公软件还是私人微信，在触发某些关键词的时候它会有自动截屏的功能。
嗯，很多大厂是有的，这个是经历过的。
天哪，这不是1984里说的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这种感觉。
对，是的。
而且我还想提醒，就是比如说你进了下一个新的公司之后，你发的朋友圈啊微博啊这种你私人的一些就是软件都是有可能会被监测到的，所以就要注意，你要时刻提防着，不能突然一时兴起跟大家同事们发了一个合照，哎，就被抓住了。
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厂工作的员工越来越少的发朋友圈了，大家都不发了。
有可能是专门屏蔽了同事啊。
哦，那也有可能。
嗯，一个原因确实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确实也可能成为证据了。嗯，这两年越来越少遇到了，确实是大家都学聪明。
我觉得这个出现归出现，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拉扯，可以理解为是上家单位跟下家单位之间，甚至跟员工之间的一些拉扯。我其实是觉得这个跟中国的整个一个司法制度啊，包括举证啊，法官去裁判的一些想法和路径都是有关联性的。那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举证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中国又是没有那种所谓的就是你需要按着 Bible 就按着圣经去发誓，也没有所谓的伪证罪的嘛，就是你其实是可以不说真实信息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涉及到竞业限制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作为上家单位，我认为离职的员工已经，假设说作为上家单位立场，你认为离职员工是违反了竞业限制，可甚至你可能都是通过各种渠道你已经知道他去了一个竞争公司啊。假如这个员工真的是你们这个公司比如说你上家单位的一个老板，然后你培养了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其实知道公司非常多的关键的信息，甚至说是商业秘密、客户名单，然后他一下子跳去了另外一个单位，然后隐姓埋名，其实你大家都知道，行里的人都知道他去了另外一个竞队，但是你就是抓不到他的把柄。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起诉他，就即便是整个行业里人都知道，你也不能起诉他，也不能要求他返还你已经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也不能要求他去承担违约责任。所以上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形势所迫，他们会去采取一些咱们刚刚提到的大家作为我们普通的打工人认为比较极端的一些措施，他们用这样的措施去寻找证据，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官司里赢得任何的一分一毫。不是说咱们在这里面有任何的立场的偏向性，只是说分享一个我的观察，就为什么会出现说采取这样一些极端手段，背后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的。因为如果你不采取这个手段，从上家单位来说他就是束手无措了，他也没有办法，等于说你付了钱，然后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去了竞队，眼睁睁的看着他可能要带走你的保密信息，但是你没有办法对他采取任何的措施。就上家单位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是很憋屈的，我肯定还是认为就是对于我们广泛的打工人来说，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现象吧。
对，是的。那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啊，我们之前也有听友问到过，就比方说你的竞业协议，你的竞业期是一年，但是公司在启动和履行的时候，他仅仅支付给了这个劳动者几个月的补偿费用，那这个离职者他基于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以进入到被竞业的公司呢？
这个的话在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就是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这个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里是有规定的，就是如果上家的用人单位连续三个月没有向员工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那么员工是有权要求解除这个竞业限制协议的。所以说现在很多时候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离职之后的三个月的一个观察期吧，可以这么理解。很多用人单位也会选择说前三个月我可能先不发这个补偿，我先看看打听打听离职的同学去了哪里，如果发现他去了竞队，然后给他发一个补偿金，然后呢再对他启动这个竞业限制的相关的仲裁流程啊。作为普通的打工人的话，可能就是关注一下这一点，如果上家单位离职之前没有跟你说解除竞业限制，然后你的竞业限制协议又是那种默认启动的，然后你离职之后你发现一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补偿金，那建议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比如说你发现哎，已经连续三个月了，超过三个月工资支付周期你都没收到任何的钱，那这个时候比较保险的一个措施呢，是作为员工是有权利主动的通过发一封函件给上家单位的形式来做这个竞业限制协议的解除这样一个动作的。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邮件是发给谁？HR吗？还是？
正常我们建议是寄给公司，就保留一个寄给公司的相关记录，这样应该是在法律上是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效果的。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公司它连续三个月不支付得是用人单位的原因，而不是劳动者的原因。比如说原本我们在竞业协议里面可能约定了一个银行账号，但是在你离职之后你自己主动的把这个银行账号注销掉，导致这个用人单位打过去的钱被退回，那这个就不属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三个月没有付。那还有一些比较 tricky 的场景，比如说我在竞业协议里面约定了说你要报告，你要是不报告的话我就不付钱，这样超过了三个月，一方呢死活没报告，一方死活不付钱，那你说这个到底算是谁没有善意的履行这个协议呢？这个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地区它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那还是建议说你得了解一下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法院它对这几个事情的态度，如果说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比较强的，那他会认为说即便是你没有报告，但是考虑到这个补偿款可能是你在这个期间比较重要的生活来源，那用人单位还是要付钱的。但有的地方可能他会对用人单位更友好，他会觉得说那如果你没有报告的话你就是违反了这个协议的义务，你要求用人单位要付钱，你需要善意的去履行报告义务，证明你没有进入到竞争对手或者是处于失业的状态，否则的话用人单位就可以暂时的去不付钱。这其实这种条款的出现也跟我们上一个问题问到的用人单位怎么去证明劳动者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有关系，因为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他要去证明劳动者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也是有难度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采取一些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很 creepy 的手段，比如说偷拍啊、跟踪啊、私家侦探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这些也是蛮有成本的。
那其实作为我们打工人来说是很少跟司法机构打交道的嘛，我想问一下就是竞业的官司一般流程是什么，以及如果真的遇到了比较难搞的这种事情的话怎么样去获得一些免费的求助呢？
竞业官司的一般流程，如果是用人单位去起诉或者是申请仲裁，说劳动者你没有履行竞业限制协议进入了竞争对手，通常会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申请仲裁之后相关的文书材料会送达到劳动者的手中，劳动者在收到材料之后需要按照这个材料的要求去准备应诉，从劳动仲裁开始，劳动仲裁结束了之后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审甚至二审再审的这个阶段，它的周期就会拉得非常的长了。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的情况下劳动者他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然后他觉得用人单位没有付钱，他去申请仲裁说为什么你不付给我钱，我要求你支付我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期间没有付的钱，他也需要去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去付钱，如果用人单位不服他需要去答辩，然后如果劳动仲裁结束之后双方有一方不服的，他还可以去提一审，对一审不服他还可以上诉，就是二审。那如果在二审判决到达了这个双方之后，他对二审判决不服，他理论上是可以再审，但是在再审这个阶段的时候法院是不一定会受理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至于可以免费获得哪些部门的帮助，首先我会想到的是12333，比如说当你在收到这个仲裁委他寄出的材料之后，可能劳动者第一想到的是我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维权，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情况去跟这个人社热线去聊一下12333。这里要提醒一下，不同的地方这个12333的这个解答员他的水平不一样，那越是发达的地区呢，他的这个解答问题的人他的水平会更高，他的解答问题也会相对的会更准确一些。相对来说有一些可能暂时还在发展的地区呢，他这个解答员有可能是外包的，也有可能是劳务派遣，所以他可能只能够给你念法律条文，念了之后你可能还是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对于你叙述的案情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且说实话很多的这种很细节的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咨询热线去聊清楚的。所以第二个途径呢，是你可以申请所在地区的法律援助，但是你可能需要去满足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相关的条件，如果你不符合相关的条件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为你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实事求是的讲，很多地方的法律援助它的发展还很有限，要么就是人手不足，要么就是可能律师他并不是专门从事这个方面的律师，没有办法就是很准确的去判断案情，或者是说了解你的这个诉求，帮助你去打完整个流程，所以法律援助的话它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管用的一个方式吧。
建议花点钱寻求一位靠谱的律师。
那假设这个离职者他不幸被卷入了官司，他败诉了，他就一定要去赔偿约定的这个金额吗？他能调节吗？
我们这么讨论，就如果法院已经出了一个判决，而且已经是最终的判决，比如说你一路铁着头打到了二审，打到二审有一个终审的判决，那这个判决呢在法律层面它是有执行力的，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基本上是七日内你肯定是需要付的嘛，是需要付给公司的，如果你不付，公司正常来说也会来问你要的。如果七天之后你就是头铁不付，或者说有很有可能是付不出来，那会发生什么？用人单位就赢的这一方，我们就不说是竞业限制任何的这种金钱相关的官司，赢的那一方如果是败诉方，他不支付这个款项，没有在指定期限内支付，那么赢的那一方他都是有权拿着这个生效的判决书找法院去强制执行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叫强制执行的程序，法院是有个专门的部门叫执行局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如果是申请了强制执行会发生什么呢？胜诉方他了解你的，比如说你的财产信息，比如说银行账户、支付宝、微信，然后你的其他的财产，比如说房产，然后你的这个车辆，那这些信息它是可以去申请冻结的。比如说如果你欠了一笔非常大的款项，1000万、2000万，不说竞业限制，别的官司里面有欠这么多钱，人家会先申请把你比如房产就冻结，你就不能买卖了。然后如果你仍然不还，那么执行局是有权利把你的房产直接拍卖的，把你车子拍卖，把你房产拍卖，从你的银行账上划钱，因为这个是你根据生效判决需要去履行的钱嘛。真的就是有小伙伴被判了，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违约责任，没有主动履行的话是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你的银行账户可能会被冻结，你的支付宝、微信可能会被冻结，然后你银行账上的钱可能会直接被法院执行局划走，另外呢你可能还需要承担这个迟延履行的相应的利息，这是可能要面临的后果。那回过头来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最坏的结果呢？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刚刚那个兔猫问到的，如果说真的付不出来怎么办，那这个呢我们是有渠道去直接联系胜诉方去跟他沟通的，就你可以去要求和解，比如说告诉胜诉方说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一次性掏出这么多钱来，能不能给我减少一些，在执行阶段去跟他沟通，你们可以去沟通说我是不是第一是不是能够少付一点，然后把这个钱一次性付给你，或者说你可以去跟他沟通我能不能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比如说我上半年先付你 20%， 下半年再付 20%， 甚至第二年再继续付一些，那这些都是能够在法院这边再达成和解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比如说各位在现实中面临了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的阶段，终审判决走到执行阶段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比说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已经出了仲裁裁决，已经被判了承担违约责任，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违约责任对自己来说是不是能够承担的，甚至是可能在一审阶段一审法院做了一个判决，因为一审判了之后到二审再去翻案的，甚至说降低这个违约金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小了嘛。那也可以考虑比如说一边有一个二审的程序，一边在这个过程中主动去跟这个原告方跟这个上诉人就是公司这一边去讨论说我能不能少付一点，达成一个和解，这样避免自己陷入到最后的一个被法院去执行的尴尬的境地，这个都是可以供大家考虑的。
另外呢，其实我们法院和仲裁委在去判定这个赔偿金额的时候，他也会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获得的收入，他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这个情节，比如说他是恶意违约，还是说他是受生活所迫等等这些情形，来去酌情的去判定他的一个金额。根据我们的法律的话，违约金法院也是有这个酌减的权利的，所以通常情况下即便是用人单位他全额的去主张，得到的那个结果很少会有说全额支持的，法院都会去折中的去做一个裁判，
就不一定是赔偿约定的，还是会有一些公平在的，基本上你的这个违约责任可能还是要跟公司实际承担的这个实际被承担的损失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法院会去酌情的调整违约金。这个规则不是说只适用于竞业限制的争议，包括普通的这种民商事争议当中也是会适用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则。在咱们这种竞业官司里面它会出现的情况，打个比较简单的比方，就比如说咱们竞业限制协议可能约定了一个很高的违约金，好比说500万，那这500万是不是最后公司去起诉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全额得到支持呢？不能说是100%，就还是要取决于具体的案情，就是这个员工方他是一个高管，他可能一年收入就500万的，对吧？那我一共就约定了他违约赔偿500万，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其实支持全额支持这500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对吗？因为法院考虑到你这个人本身的一个收入和你对应你这个收入背后你可能会掌握到的公司真正的核心的商业机密，对吧？和你违约之后给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高低，就比较有可能得到全额的支持了。但比如说你的这个违约金约定了500万，但你只是一个月薪年薪10万20万的打工人， 离职之后，可能你去的你本身在公司掌握的这个商业秘密呢，相对来讲对公司来说不是那么击中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上家单位来主张500万，那这500万被调整下来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案情来做判断的。
刚才我们主要聊的是关于竞业协议知识相关的讨论，那现在我们还想聊下一趴，我们想聊一下就是关于竞业现象的一些讨论啊。前段时间网络上充斥着各类爆料，很多大厂竞业相关的一些纠纷在我们听友群是被大家频繁讨论的，竞业协议呢也是越来越出圈，被普通网民所关注。那大厂的这些竞业纠纷，想问二位律师是觉得和公司风格有关呢，还是和管理层有关，或者是经济环境还有其他因素相关的呢？
首先的话，我们的很多产业确实是发展起来了。我们劳动合同08年就有，劳动合同法08年就有了，那个时候就有竞业限制的相关的条款了。更早的一些地方性法规里边，可能也有包括类似的像脱敏期竞业限制协议的相关的规定。那随着我们很多的互联网大厂的兴起，我觉得是随着这个潮流，让这个竞业限制越来越出圈的。因为确实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业、这样的工种，它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人他背负着商业秘密。其次呢，你要说跟公司风格有没有关系，确实也有一定的关系。那有的公司它会体面一点，它不会让全员都签。那有的公司它的管理风格可能会宁可错杀一万，不要放过一个，甚至他会觉得说，我为了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我先让全员都签，反正在他离职的时候，我可以考虑启动或者是不启动。在大家签的越来越多之后，这个名词的出现，它会相对来说频率更高一些。另外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这个产业的成熟，我们市场体量啊，它没有变化，但是它从一个增量市场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之后，那你的这个损失就意味着我的获利，我的获利就意味着要从别人那个地方虎口夺食获取流量。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才的争夺相对来说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再往5年前甚至10年前推，可能你都不太会用到一些现代可能会经常看到的 app， 对吧？所以我觉得跟这个风气、这个潮流、跟这个竞争趋势也是有关系的。至于经济环境，我倒不觉得说经济下行一定会导致说竞业限制的争议增多或者是减少，但确实是说，如果一个公司竞争的压力变大了，它为了人员的稳定，很多时候管理层可能会决定说，我要不要对于某些已经我知道他违约的员工，要不要杀鸡给猴看，以此来稳定军心，或者是达成他商业或者是管理上的一些目的。我觉得是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经济下行一定会让竞业限制协议的使用增多，这个我就不太掌握这方面的数据了。
刚刚其实我还想问一下 Tony 律师，就是这个竞业协议最近网上爆料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也很多相关的一些新闻被和谐掉了。竞业协议它在大厂到底有没有被滥用呢？
你说的滥用是说所有人都签，这算滥用吗？就是说某些不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他其实也签了竞业协议，还是说某些原本是负有保密义务的人，他违反了竞业协议，被索取了被大家看起来不正当的高的违约金？其实我是很想知道说，
我如何去定义这个滥用，是吧？
对的对的，因为客观的说，很多企业它确实有这个保护自己商业秘密的这样一个客观的需求，它的很多商业秘密、商业资源的积累也是很艰难的，所以说它希望保持自己就是辛苦工作或者是自己的团队创造的一些成果。但我不可避免的说，有些案子就连我本人看了，我也会觉得说赔的钱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有必要所有人都签？就包括我们自己在与某些公司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说，你不要所有人都签。你所有人都签，因为你启用竞业限制协议，你是要付补偿的，你去调查它，你也要付出一些调查成本的，这样并不划算。如果你的滥用指的是所有人都签的话，很多企业它确实他们的决策者会认为说，宁可错杀一万，不要放过一个。我所有人都签，我可以在离职的时候不启动，我可以给我的领导去交代。所以即便是我们这么去建议，他也不是说都会听取。另外就是你说违约金的这个情况的话，有些金额可能确实我们看起来会比较高，但是我看到的很多判决里边，他也会去酌情考量，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他违约的一些情节。包括最近很火的案例，虽然说他炒得很火，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看到劳动仲裁裁决的全文。那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案例带给我们普通大众的一些观感。首先是他本人工资到底是多少，他的违约情节是怎么样的，仲裁委判决的话，这个条款或者是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都会去影响我的判断。 可能我在整体的阅读这个仲裁裁决之后，我可能会去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但就目前就是说对于公司而言，他们没有披露过多的信息。对于这个劳动者一方，他通常情况下作为弱势的一方嘛，他可能会更愿意的为自己去维权。他的一些描述，我不是想说他故意去抹黑公司，但是是不是完完全全都绝对客观公正，我觉得可能也得打个问号。毕竟我确实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这个审理这个案件的仲裁员或者法官。确实你要说是不是有的案件，我看到的某些案件是不是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确实存在这个可能。
我觉得 Tony 讲的蛮好的，就是对于竞业纠纷，我也来分享一些就是我的想法啊。明明我就是个普通打工人，为什么我要被竞业？然后为什么我离职之后就马上要被启动竞业，导致我不能够去任何跟我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公司，继续我的这个可能本身设计好的一个 career 发展的一个路径？那另外之后我还要可能会面临一个相对高额的违约责任，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话题。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不能够只从一个维度，就是说从用人单位这一方是不是打引号的滥用这个制度，就能够对这个事情下一个最终的判断的。第一呢，就是刚其实前面咱们也比较详细的去讨论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这个员工被要求签订竞业限制，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经济环境、公司风格、整个竞争激烈的这样一个背景。我理解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以及这个竞业限制度最终在司法层面的落实，也就是说在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层面去做的一个认定的，其实还是不会像我们普通人去想的、去思考或者去推断的那样那么简单或者直接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法律上面本身对于这个什么样的人应该签竞业限制，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那这个整个的一个裁判的口径就会落到仲裁、劳动仲裁委和法院这边。但是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像前面我们有提到的，他们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并不能够对就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情形都了如指掌。比如说他其实在掌握足够的信息之前，他很难去判断第一什么样的信息对于一家用人单位来说是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因为每家单位可能都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劳动仲裁委的仲裁员和法院的法官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他们是很疲倦的。比如说一个仲裁员一年也可能要审三四百个案子，一个法官一年也要审三四百个案子，那他每天白天开庭，晚上写判决加班，他对每一个案件所能够去掌握和深入到的程度，客观来讲肯定不可能非常的深，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不会像比如说可能美国的法官，他相对来说案件量比较有限，那他一个案件的审判流程也比较长，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裁审流程比较短嘛，比如说劳动仲裁可能45天到60天就结案，一审的案件3到6个月就结案。那对于法官来说，他有这个结案的压力，他相对来说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没有太多立场去期待他在每一个案件上都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挖掘。这个相对来说呢，也会导致在很多案件当中，从我们打工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期冀的一个公平性没有办法得到落实。那第三个就是本身他们作为司法裁判专业人员，他们不是一些行业内的专业人员，他去判断这个竞争关系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比较难去下这个判断的。就下一个构成竞争关系的判断很简单，但下一个不构成竞争关系的判断就会很困难。因为你一旦在一个案件里面认为说两家单位不构成竞争关系，那你以后是不是在每一个案件里面都需要做出类似的这样的详细深入的了解和判断？那对于他来讲，这个第一不现实，第二呢也是徒增工作量。所以有一些很客观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认为的这种不应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了。不是有一句话叫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吗？没有任何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运行上的问题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系统形成之后和它在这个循环当中的发生的一些事实和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时候都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式去运行。
我接着补充一点，说的深一点，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滥用呢，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有这个滥用的可能性的。我们的竞业限制相关的法律供给是不足的，竞业限制的官司其实是劳动争议当中非常复杂非常疑难的一类官司，它不仅比较新，判决和它的这个裁审所需要花费的力气也比较大。我们的法律、司法解释、各地的这种地方性规定对此的法律规则的供给就非常的少。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对竞争关系的判断，实际上法律就是空白的。我到底要如何去判断它的竞争关系？我们其实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过一个指导性案例， 有一个员工原本是为一家专门做金融信息的一个软件公司去工作的，后来他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去做这种流媒体，去做这种视频娱乐性质的视频的公司工作，但他的工作应该都是这种跟程序员相关的工作。这个官司呢最后被法院认定为是不具有竞争关系，他的理由是说，虽然说这个人好像都是从事的是软件开发啊这种程序员的工作，好像工种是类似的，但是两家公司的这个用户他的产品他细分市场都不一样，所以他认定说两个公司不具有这个竞争关系。当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裁判，很多这个判决书他可能会非常粗略的以两个公司经营范围，就是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标准去判断两个公司有没有竞争关系。大家都知道经营范围的登记其实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准确，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写我是软件开发，对吧，它这四个字代表不了什么，跟我做的这个业务是不是能够完全准确的描述也没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经营范围确实是仲裁员也好法官也好第一手他要去判断两个公司之间有没有竞争关系的一个第一手材料。那如果说这两个是吻合的，很多情况下也会去暗示他说哎，确实有竞争关系，再去进行这个下一步的分析，比如说判断用户群体啊，判断产品啊，判断受众的时候就也会有一些考量。还有一些很疑难的案例，比如说我以前是在这个轮胎厂做工作的一个员工，我是技术人员，后来我到了汽车厂，其实是属于上下游的公司，但是我所具有的知识能够让这个汽车厂它产的汽车的轮胎的磨损率变得更低，这样的话客观上就会导致这个轮胎厂它的生产受影响嘛，因为我的需求量减少了。那你说这个算竞业关系吗？理论上啊，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可能不同的法院它的观点也不一样，当这个法律供给不足的时候，确实你也会导致这个水越来越浑嘛。那你像不同的地区对这个竞业甚至对于竞业限制的这个制度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他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说美国的加州，他就明令的禁止说不允许跟员工去签竞业限制协议，如果用人单位你想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要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请你用别的办法。那英国呢也有一些立法的或者是说一些成员他提到说，我们可以用竞业限制，但是我们要缩短这个周期，比如说有提议说我们缩短到三个月的。相对来说国外它的这种司法体系确实发展的时间更久，判决更多，它会有很多更细致的更精致的一些考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所以我觉得法律供给的不足加上这个禁止性规定比较少，它也没有说什么人不可以签，它只是说什么人可以签，对吧，也会导致说全员都签竞业限制的这个现象存在。如果说非要去期待说有一个什么改变，我觉得是大家社会舆论或者说公众的这种认知，他首先要去意识到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去签，有这样一个文化，有这样一个公众认知的变化之后，你才能够去推动说法律供给越来越多。我觉得至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所有人都签竞业限制协议并不是一个好事，它甚至有点像一个互害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在防止，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别人追，也在担心说我要不要去追别人。比如说你当你作为一个部门主管的领导的时候，你从一个上家跳到下家，你可能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上家追，然后你的下家有员工离职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我要不要去追这个员工。我觉得这种社会环境，这种社会文化的出现足够让我们去反思说，哎，我们这个制度，我们的司法实践需要做出哪些回应和改变。我觉得当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去知道。
通过这些竞业纠纷，这些竞业协议的一些爆料，一些案件嘛，其实也可以倒逼我们的这个司法这一块更健全，更多人去关注它，甚至去修改它，完善它。那这边就是我再说一下我观察到这个现象啊，因为前段时间爆料特别多嘛，有一篇公众号文章也是横空出世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各种群里头看到，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给互联网人的反侦查手册 2.0 版本，很火耶。两位律师有看到过吗？就是你们如何去看待这种内容的出现？
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小伙伴们有兴趣都可以去读一读，应该会对自己有所帮助，记得赶紧保存。这类文章的出现，包括近期关于竞业限制争议的讨论大面积的出现，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就是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可能这个制度本身它是不够完善的，就如果这个制度如果是它的规则它的细节是足够完善的，那么在有一些没有那么细致的地方是能够被司法实践所解决的，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制度，也不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嘛。那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可能没有哪一方在这场游戏里是个赢家， 所以呢，我们也是比较期待说能够在未来看到不管是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对于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我不去做道德上的评价，我只能说从技术上面去评价。我觉得确实他写出了很多就是可能律师台知道的或者是说以前不为大众所知的一些侦查或者是反侦查的一些手段，写得很真实。我觉得无论你是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一方然后去加入一个竞业公司，还是说你是一个竞业公司的一个 HR 然后你要去追查这个自己的员工有没有逃到别的公司去，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重要的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确实让大家让公众去更了解法律，更了解法律实践，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无论是它和谐还是不被和谐，相反我觉得反而是这种有被和谐的隐忧或者是有被公关掉的风险会让这件事情本身更出圈。如果是它随处可见的话大家可能反而不会关注，真正的就是当你有需要或者是有了解或者是这个事情有隐秘的味道的时候，大家反而可能更愿意去追逐它。
今天非常感谢 Monica 和 Tony 律师用专业视角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关于竞业限制的新知识和新思考，全都是和我们普通职场人权益息息相关的干货。哎，真的有点没有听够，以后有机会还可以邀请两位继续返场吗？我们来搞个三期啊四期五期的，
我们会帮你们变身保护你们的。
好的好的，
我们非常乐意提供这个劳动法相关的知识给大家。
那我要提前预定一个专门讲加班的，我们有一个主播柚子他总是要加班，所以他很想跟我们的 Tony 和 Monica 老师聊一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内容欢迎给我们评论点赞收藏，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制作人晴朗的微信进入身边人陪伴群和我们互动聊天。我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マコハンニャハラミタシンニュー漢字財宝作業時ハンニャハラミタ辞書剣言海空道一切空役者理士式不意空空不意式式式即税空空即税式重創業式役無料税者理士税商法不創不商不熱不空不上不増不減で航空中無式無創業式無限に微絶身に無式証拠未速報無限界大使無意識皆無無名薬無無名人大使無老死薬無老死人無苦衆滅後無知薬無得意無所得公募大殺退犯や収圧逆転